每当我踏上这个透明的讲台，自己心里有一点害怕，因为我们传道人呢，不但是在神面前，也是在人面前，都是赤裸敞开的，所以我们多么要谨慎我们的言行。好，这时候我们一起来传讲今天的信息。非常高兴，感谢主带领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，跟弟兄姊妹一同敬拜，也能够一同的来领受主自己的话语。让我们先来把今天的经文，就是主导文，我们能不能够把它打开，或者我们就按照我们的 bulletin 上面我们所有的，我们就是把今天要讲的经文，虽然只有一节，但我要把全部的主导文，让我们从头到末了，就是从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到第十三节，好不好？我们以敬畏的心，我们来攻读一遍。马太福音第六章九到十三节，请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啊，我们已经打开了主你的话语，我们也攻读了这一段我们的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。我的主耶稣曾经对门徒也对我们说：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我们活在世上虽然靠肉身的食物，但是我们需要主你自己口里所出的话，好叫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活着。求天父你来借着你的灵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引导我们进入真理，好叫我们按照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来祈求，来祈求神你的国降临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明年是2020年，是美国的大选年。那今年年初呢，已经有好几位民主党的人士先后的就宣布了要做总统候选人。虽然我们应当关心地上的政权，但是我们更应该关心一个关乎全人类永恒命运的一个国度，就是神的国。基督降生就是要在地上建立神这永恒的国度。那让我们从三方面来思想主导文的这个第二个祈求，就是愿你的国降临。为什么主教导我们要祈求愿你的国降临呢？那这个祈求它的意义是什么？还有，那么为了这个祈求我们应当做什么？第一，为什么祈求神的国降临呢？主导文的第二个祈求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是最短的，也是含义最广的。这个祈求接着第一个祈求在后面呢，接着它的后面是很合理的。因为第一个祈求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就是神的名为圣，这是关乎神的荣耀本身。那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应该立刻的想到神的名还没有被尊为圣，神还没有被世人颂赞荣耀敬拜。那么为什么世人不尊神的名为圣呢？那为什么人不谦卑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他呢？因为神的国还没有完全降临，世人还不接受神的名，神的统治。为什么世界充满了这么多的罪恶、不公义、仇恨、敌对、 动荡不安，因为人有罪，人被私欲捆绑，做罪的奴仆，活在撒旦的国度里头。那么第一个祈求，愿神的名被尊为圣，怎么样能够成就呢？主耶稣接着就教导我们，为神明被尊为圣的方法来祈求，就是主导文的第二句，愿你的国降临，和第三句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神不能被我们尊崇敬拜，直到神的国降临，使我们甘愿的降服在他的统治之下。因此主导文的第二句的祈求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是很合理的。我们接着看第二点，愿神的国降临是什么意思？那这里你的国很明显的就是指到天父的国。神的国出现在四卷福音书里面，除了马太福音是用天国，其余的其他的三卷福音都用神的国。因为犹太人不敢妄称神的名，就用天来代表神，所以天国就是神的国。其实父的国跟基督的国同样是一个国，因为呢，神要他的基督，就是他所立的弥赛亚基督呢，来建立他的国。神不直接来统治人，神总是借着他的基督，他的弥赛亚，他的受膏的王来治理百姓。那神的国在圣经里头啊，是最主要的一个主题之一。神所做的一切呢，都是为了要建立他的国，使他的名呢被尊为圣。那我们现在是民主国家，它是人民做主。那在古代呢，是君主政体里面，一个国呢就包括了主权跟范围这两方面，就是一个君王呢统治一个领域里的臣民百姓。虽然神的国这个词呢并没有在旧约里面出现，但是旧约却充满了神作王的这个观念。那么神的国是什么？是指什么？神的国就是指神的王权，他的 kingship， 就是指到神作王掌权，治理他统治范围里的一切。因此神的国有三个含义。第一个呢，是指到神的国是指神主权的国，也就是神以他全权的护理，他的 providence 来统治他所造的万有。神在世上呢，掌管世界上每一件发生的事情。旧约耶和华作王这个观念很普遍，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，也是他们的王。诗篇中有许多的君王诗篇，像93篇、97篇、99篇的第一节一开头都是说 The Lord reign， 耶和华作王。诗篇103篇第19节那里说，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。神作为创造主，他有绝对的主权和能力来统管他所造的万有。神绝对不是17世纪这个受到这个现代的这种理性主义所产生的，在英国的这个 deism 自然神论。那意思就是这个神呢，他创造了这个宇宙之后呢，他就退回天宫，就把整个宇宙呢交给自然律管理。绝对不是的。我们的神也不是像英国的女王，只有象征性的王位，却没有统治的实权。我们的神不但统管万有，他也是人类历史的主，在人的国中掌权。所以我们看到主导文最后的一句，刚才我们所念的，国度权柄荣耀 都是你的，那里的国度就是指到神主权的国度。那么最主要的神的国的第二个意义呢，就是神恩典的国度，就是基督或者弥赛亚的国。那就是虽然呢，神有统治万有的这个主权，但是神愿意与他所造的人呢，有这种建立这个爱的关系，就是在人间呢，盼望来建立他的国，好使人呢甘愿的来顺服他，来爱他，愿意做他的子民，享受他的同在和相交和一切神要赐的福分。因此这个国呢，就是跟救赎有关，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所完成的这个救恩呢，来建立他的国。那神在创世之前呢，就订立了这个救恩的计划，要借着他的儿子耶稣所完成的救赎呢，将人带进他恩典的国度里。耶稣不仅呢带来神的国，他身为弥赛亚呢，他自己其实就是神的国，因为王在哪里，国就在哪里。国度呢，在旧约是渐进的被启示出来。那伊甸园呢，是神国的第一个最初的一个形式。那但是因着这个国度的子民，这个伊甸园里只有两个人是这个国的国民，亚当夏娃，受到魔鬼的引诱，他就违背了国度的律法，就是神吩咐的话，不准不可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。结果他们吃了，就代表他们反叛神，结果他们被赶出伊甸园，他们就失去了这个国度，神的国。神本来可以立刻的来毁灭人类，但是这位满有恩典怜悯的神，他立刻呢就发动了他所预备好的这个救赎的计划。神在创世纪第三章，人犯罪之后，神宣布了咒诅，但是却在那里给我们一个原始的福音，就是应许这位女人的后裔，到了新约我们知道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要伤蛇的头。你看到救赎的历史呢，在国度失去之后就立刻展开了。但同时撒旦国也借着像该隐这样败坏的主类呢，在地上展开。人类败坏到创世纪 第六章，神必须用洪水来毁灭人。洪水过后呢，人类继续建巴别塔来反叛神。那神怎样来建立他的国度呢？神呼召一个人亚伯拉罕，长话短说，应许他要成为大国，万国要因他得福，也就是万国要因他的子孙。我们从新约知道，就是那一位子孙耶稣基督，万国要因他得福。那神与亚伯拉罕立了恩典之约，应许要做他后裔的神。后来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仆，那神借着摩西拯救百姓出埃及，在西乃山赐给他们律法，将他们建立成一个神治政体 Theocracy， 就是神是做这个国的王的这样的一个国家。那我们看到逾越节被杀的这个羔羊，会幕、约柜、祭司、献祭、祭司，所有的这些都预表了神所应许的这位弥赛亚要来。那后来神拣选大卫做王，大卫有意要为神建造圣殿，那我们的主却应许要为大卫建立家室，应许他的子孙要坐在他的宝座上。这就是救赎历史里头很重要的一个大卫之约。那所罗门之后呢，以色列人被盗啊，拜偶像，王国就分裂成南北两国， 最后神的审判临到两个国，先后都被外邦人所灭，被掳到外邦。那这样以色列就彻底的亡国，大卫王朝这个家系就断绝了。那我们要问，这样神给大卫的应许是不是落空了呢？没有，其实神的心意呢，是要立他的儿子，就是基督，坐在大卫家的宝座上。那这个我们可以从但以理书，但以理在第七章那里，我给我们看到他在异象当中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，到亘古常在者，就是上帝的面前，领受了这种神所赐这个权柄、荣耀、国度等等。那诗篇第二篇，大卫受圣灵感动也这么说，在第六、第七节那里，神说：“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了。”神对这位受膏者，就是他的儿子说：“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”那这些经文还有其他的，都证明了神立他的儿子耶稣做弥赛亚，就是基督，来做天国的君王。那到了新约就更明显了，时候满足，神的儿子耶稣为童女所生，在马可福音第一章14、15节那里说，约翰下监以后，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，说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虽然耶稣行了许多神迹来证明他是神所差来的基督，但犹太人怎么样？犹太人所盼望的是一个政治性的、军事性的一个王。当百姓发现耶稣不是来做政治的王，帮助他们来推翻罗马政权，来恢复大卫王朝以前的那个荣耀的时候，他们就弃绝他。但耶稣深知道，若要得到他的国呢，使百姓甘心情愿的降服于他的话，来接受他做王，他必须遵行天父为他所定的救赎的旨意，要先做耶和华受苦的仆人，然后完全的顺服神，完成一切律法所要求的义，然后经过苦难，走向十字架，顺服以至于死，用自己的血来完成这个赎罪，然后从死里复活，这样呢，他才能够将信他的人从罪中救赎出来，赐给他们新生命，使人的生命能够改变，甘心情愿的降服来顺从他，来尊他为王。那这样神的国才能够真正的临到那些蒙救赎的子民当中。因此这里这个祈求呢，这里的神的国就是指到这个神恩典的国度，基督那永远的国。那可是愿你的国降临，这个祈求主耶稣这样教导我们，好像神的国还没有临到，如果已经临到了，何必来祈求呢？那么神的国降临了吗？答案是 yes and no， 是也是不是。一方面，神的国已经在耶稣里降临了，因为神国的君王已经来到了，并且救赎的大功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。神国降临的意思就是基督在信徒的心中来借着恩典作王，也就是罗马书第五章23节那里说的，恩典借着义，借着基督他所行的义作王，叫一切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得永生。所以一个人只要尊耶稣基督做他生命的主、生命的王，甘心来顺服主，那么他就进入神的国。从五旬节圣灵降临开始，2000年来神的国借着福音的传扬一直在扩展， 基督一直呼召人悔改并信靠他，将他们从黑暗，从撒旦黑暗的权势的这个国带进他自己光明的国度里。神的国现今呢，是由历世历代一切重生得救的信徒所组成的这个 invisible church， 看不见的这个教会，而不是过去在历史上在欧洲的那些基督教国，老师可以说那些不是基督教，不是神的国啊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神的国却还是没有完全的降临。到什么时候才完全降临呢？要等到耶稣再来的那一天，神的国才完全实现在地上。那时候我们的主耶稣他将以神性的大能作王统治全地，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第三首诗歌那里，那时候一切邪恶将被消灭，公义要完全彰显，万有要归服他，万妻要向他跪拜，万口要承认基督是万王之王，万族之主。2000年来教会一直处在神的国已临和未临之间，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already but not yet。 随着神国的第一 day， 就是基督第一次的降临，神的国已经来到了，但到现在呢，福音还没有完全传遍天下，预定得救的人数还没有填满，教会仍然必须传扬福音，将得救的人带进神的国里。神的国在地上还要继续的扩展，到了神国的 V Day， Victory Day， 基督再来的那一天，那日是何等荣耀的大日，救恩将完全的成全，神的国将完全降临。就如同启示录第11章15节所说的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耶稣的国，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。这就是神的国的第三个意义，就是在永恒里，在新天新地里，神那荣耀的国度。接着我们来思想第三点，当我们每次这样祷告，愿你的国降临，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们应当如何行？我们应当做什么？既然我们刚才认识了神的国降临的意义，身为神国的子民，我们应当做什么来等候，来预备迎接神的国呢？降临呢？首先，我们应当热切的祷告，祷告愿你的国降临。愿这个字呢，是一个祈求语，祈使语气，表达了我们的祈求和我们的渴望。所以我们要祷告。一个牧师死后呢，上到天上，他居然看见呢，纽约市开那个出租车的一个司机呢，也在那里。他就有一点不服气。那他就对圣彼得说，很埋怨的说，我把我一生都给了我的会友。那么彼得说，我们这里呢是按照个人的成绩给赏赐的。啊，你回想一下，当你讲到的时候，你的会友如何呢？啊，这个牧师承认，他讲到的时候，不少会友在睡觉。但是这个彼得就对他说，你说对了，但你看看这个司机，任何人只要坐上他的车子，不但清醒得很，还拼命的不住的在祷告。巴不得我们向主教导我们的要时常警醒的祷告，不但自己祷告，也彼此劝勉，多祷告。当我们祈求愿你的国降临，这个对我个人有什么意义呢？这个祷告难道不应该成为你我生命当中最高的目标，最深的渴望，最热切的行动，要使神的国 真正的实现在我个人身上，在我的家中，在我的教会里，在我的社区，在我的在这个社会里头，以及全世界呢？我们当对主说，主啊，我当做什么才配做你国度的子民？我们所当做的，至少我分有三点。第一，要确定我自己是在神的国里。第二，我身为神的国的子民，我当有什么责任？第三，我当有什么盼望？首先，我们必须确定自己已经进入神的国，是神国的子民。那我怎样进入神的国？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那里说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，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所以人必须重生才能够进神的国。那我们怎么样重生呢？我们不能使自己重生，就像我们不能把自己生出来一样，因为重生完全是圣灵的工作。那若要重生，我们必须先听福音，把福音真理完全谦卑地接受在我们心里，然后圣灵才会借着我们所听的道来重生我们，赐给我们得救的信心，使我们回应啊神的呼召，向神悔改，来信靠主耶稣而得救，因信呢与基督联合而称义。这样我就知道我蒙了重生，我是进入神的国。所以我们必须先听道才会信道，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。第二，神呼召我们在神的国里应当做什么？我有什么责任？首先，我们得救或者称义之后呢，我们应当立刻的走这一条成圣的道路，竭力追求灵命的成长，生命的更新。成圣是一个过程，不是一个 option， 意思就是不是可有可无，我只要信了，我只要受洗，我得救了， that's okay， 已经好了，是必要的。当我们在成圣上不断的长进的时候，我们就有我们是真正得救的，我们是重生得救的那个确据，那个 assurance， 知道我是天国的子民。每当我们祈求愿你的国降临，这表示什么？表示我渴望神的国真正的临到我，愿基督在我的生命当中来统治我。有两方面，一方面是质，一方面是量，都不断的增长，就是我要更多的让基督做我生命的主，更多的来顺服他，使我的生命更丰盛，更像基督，来荣耀神。彼得后书一章四节说，神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，就是成圣的应许赐给了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从情欲而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你看，神借着彼得已经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成圣的应许，我们得救的时候只是属灵的婴孩，我们的灵命必须长大成熟。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成为圣洁，发展像基督那个公义圣洁的品格。那请问，生命的成长容易吗？非常不容易，因为我们里面有旧生命、旧性情，还有外面有这个世界各样的引诱、撒旦的攻击。所以我们都会讲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那很多基督徒信主多年，你去看看他，生命依旧没有改变，还是像婴孩，甚至我们这些老基督徒像老婴孩。神不要一大堆的属灵婴孩在他的国度里，神要借着圣灵，借着他的圣道来更新我们， 改变我们，叫我们在灵命上面能够成长，能够长大成熟。那神，那么我们应当怎样呢？使我们的生命改变，更像耶稣，结出圣灵的果子呢？那我们要让基督在我们生命中做主做王，我们要让神的国真正的降临在我生命当中，凡事让基督居首位，这些道理我们都懂，但是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祷告，求圣灵帮助我们，每当我们面临一个决定，当我们面临试探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想到主，我们愿不愿意来让他的国降临在我身上，来顺服他。我们也要祈求神的国临到我们的家中，让基督真正做我们一家之主。虽然我们也很高兴基督徒家庭摆一个牌子，基督是我一家之主，这个也是很好的提醒，但是我们是不是真正让基督在我们的家中做主？每当夫妻吵架的时候，想想谁是这一家之主，不是丈夫，也不是妻子，是基督。当然我们还是要做个决定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好好的来从神的话、基督的教导，我们来彼此顺服，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。容不容易？不容易。但是能不能做得到？靠着主的恩典，靠着圣灵的大能，我们可以。夫妻之间、亲子之间的关系，因着这样就能够更和谐、更美好。那这个祈求呢，也表示我们渴望基督的主权彰显在教会当中，让基督借着圣灵和他的圣道来管理他的教会，使教会凡事顺服基督，让我们追求在真道上长进，让我们同心祷告，彼此切实的相爱，彼此建立，同心合意的来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此外呢，要神的国降临，我们也应当委身于福音的事工，因为只有借着传福音使更多的人得救，教会才能够在量上面增长，并且还要借着教导使人做门徒的这样的一种装备，教会才能够在质上面提高。但是我们所关心的不但是我们自己的恩典圣经教会，本地的教会也应当想到别的教会，各个地方的，不管是远方的，包括美国，你知道美国现在是后基督教这个社会，是非常可怜，是一个异教的社会。我们华人在福音是这么的保守上面，我们应当为他们祷告，我们应当有机会向这些美国人、美国的朋友来传福音，将更多的人能够带进神的国。最后，这个祈求呢，也应当带给我们神国完全降临的那个盼望。神的救恩计划、基督的福音，不仅是关乎我个人的得救，最多我的家庭、我的教会蒙福而已，这样太自私了。神的国一定是关乎整个，就是我们应当关心的是神的国。神的国度太广，是全宇宙的，包括基督的再来，还有全宇宙的更新。虽然我当为自己或弟兄姊妹的生活需要祷告，为教会的复兴祷告，关心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们的得救，但是这些还不够，我们必须有神国度的眼光，活在神国完全降临的那个盼望里头，就是等候主再来。那我们怎么样预备主再来呢？我们必须追求认识神，因为只有真正认识神的人呢，才能够积极的 预备神的国的降临，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能够在这个反神的这个文化当中能够做中流砥柱，能够坚忍下去。求神打开我们的心眼，叫我们认识神救赎的旨意。我们应当怎么样来看这个历史，人类的历史？你知道世人看人的历史，人类的历史呢，是那一种周而复始的这种循环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一个至终的目的。但只有圣经所启示的这个历史观是直线的，是因为神是历史的主，神以他的全权的护理呢，引导历史走向一个至终既定的目的，就是救恩的完全成全，神国的完全的降临，就是基督再来。但我们不要稀奇，主再来之前呢，这个世界不会越变越好，只会越变越乱，越变越坏，越来越敌对神。因为黎明的前一刻呢，是最黑暗的。魔鬼知道他的时候不多了，就变本加厉的以物质的繁荣，以科技的进步，以文化的世俗化，以道德的相对化，以宗教的多元化来迷惑这个世代的人，叫人越来越败坏，越来越世俗，越来越难信福音。主说末世必有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，迷惑世人。那保罗也说了，主来之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。那教会呢，也会越变越世俗化，忠心的信徒呢会受逼迫，会被这个世界，会被这个社会边缘化。那这个世代呢，弟兄姊妹，正像那个纽约开出租车的那个司机所开的车子是这样的疯狂。难道这个还不够来提醒我们要警醒祷告吗？后现代最流行的世界观就是享乐主义，吃吃喝喝吧，因为明天就要死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是跟世人一样在这里等死，我们是盼望之子，我们是有永恒盼望的人。那我们的盼望在哪里？绝对不是在这个世上会过去的这些东西上，不管是物质的房子，你的各样的财富，甚至你的名位，都要过去。彼得前书1:21说，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。即使最黑暗最艰难的情况之下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都不要失去对神的信心和盼望，因为我们所信所望的这一位是全权护理的这一位神。所以那一首诗歌《这是天父世界》说得很对，罪恶虽然好像得胜，天父却仍掌管。耶稣不是常对他的门徒说不要怕？但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不怕呢？就是要将起初对主的那个信心和盼望坚持到底。归正神学有一个教义呢，就是信徒的坚忍， Perseverance of Saints。 但是我们要知道，我们不是靠自己能够坚忍下去，而是依靠这位全权全能的神，依靠他那永远的膀臂在下扶持。所以我们应当盼望这位全权信实守约的神，使人有盼望的神。那圣经的末世观、末世论呢，带给我们有那荣耀的盼望。因为神救赎的目的，他的计划的这个目的呢，至终是神国的至终完全的成全。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 我们信徒的身体要复活得荣耀，魔鬼和一切反对神的邪恶都要被丢到火湖里毁灭，连死都要被丢到火湖里，新天新地要降临，整个受造的次序要更新。那时候我们想到亚当因着他的不顺从犯罪所失去的那个乐园，因着基督的顺从的得胜，不但得回来，而且得得更丰盛更蒙福。将来所有的在基督里的人，我们都要在天上与我们的主同在，与我们的神享受他的相交，他的赐福，我们能够见到他的面。感谢赞美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对基督再来存着积极热切的盼望，坚忍下去，直到主再来。因为知道基督必定再来，神的国必定完全降临。虽然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，好不好？让我们像老约翰这样祷告说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荣耀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耶稣教导我们向你祈求，愿你的名被尊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。我们的主在世上已经荣耀了你的名，已经完成救赎，使你的国降临。圣灵也已经借着福音将一切信他的人带进你恩典的国度里，就求你父啊，使我们成圣，能丰丰富富地进入你那永远的国，并使福音能够广传，将更多的人带进你的国。我们这样祷告不配，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